打开心灵的窗户，让书香的味道可以飘洒进来，走进缤纷的园地，让生命的色彩可以丰富起来。欢迎收听书香园地。
亲爱的书香家人，喜欢读好书的好朋友，平安，刘文问候你。好开心又来到这两刻钟，可以陪伴你一起来读好书。今天是周末小说选读还有读家书的时间，手中这一封家书是来自于亲爱的牧羊女，谢谢你再次写家书来给刘文。另外我们要读的这一本不是小说，而是真实故事，是由中国电影出版社出版，美国的史蒂夫·塞恩特所写，朱越南及马小瑶共同翻译的《奥卡人的心声》，可以说是《穿越荣耀之门》这一本书的续集啊。读这本《奥卡人的心声》，还有读来自于牧羊女的家书之前，刘文要先送上这一首诗歌给你，盼望你每一天的脚步都有主的引领。来听这一首盛小梅的《脚步》。
你的脚步带着我的脚步，一步一步都有祝福，每个脚步我要紧紧跟随，走在模糊的道路，就给我更多的勇气，给我更多的信心，
就算经过黑暗谷，就算遇 一种书百看不腻，写书的人倾心吐意，看书的人全心全意。片片家书飞进心底，你的心情，我的心意，点点滴滴深藏记忆。
来自于牧羊女的家书，每次看你的家书总是非常的感动哦。在信中说到，亲爱的刘文平安，有一次节目中你提到，当你录制节目时，你总是想象单单对一个人说话，因为很少有人是多人一起听广播节目的，这让我有新的感受。一方面是我听旷野玛纳或书香园地都是从预备早餐就播放，所以是夫妻一起听；一方面也有感，在这世界许多角落有许多人在自己的空间聆听这样的好节目，是渴慕，是一颗寻求灵命成长的心。顿时也觉得刘文将自己的服饰当成家园，分享片片家书的美意真是宝贵。有一次你读到一位弟兄来信说，他们的小孩也喜欢听书香远地，然后刘文描述那个似乎有晚风有温馨灯光的屋子里，家人一起听着节目的画面，我也觉得特别可爱。感谢主使用主持节目者的声音传达温柔和灵里的安稳，给天地间很多需要真理与恩典的心灵圣灵的安慰医治平安，无怨福界再续。亲爱的刘文，有你真好，爱你的牧羊女。哇，刘文看到这封家书很感动的一个画面就是啊，牧羊女的先生呢，可能是一起准备早餐，或者是一起吃早餐的时候听我们电台的节目啊，这实在是令人感到非常的兴奋和感动，因为听良友电台的节目是一天的开始。加上营养的早餐，希望呢能够给你一天满满的活力哦。那也再次谢谢牧羊女，总是在信中有许多非常正面的反馈，这也给电台的主持人非常大的激励。谢谢你啊，支持片片家书这个栏目。那在这里呢，刘文也是要再次的邀请，如果你已经听这个节目一段时间，又或者是刚刚听这个节目，无论你有任何的意见，或者是对于节目的感想，或是希望刘文为你祷告的事项，都非常非常欢迎你写信来给我。那当然呢，我要再次的强调，如果是个人隐私的部分呢，我不是每一封来信都会在节目中分享的，请你放心了。好，也祝福牧羊女和全家都能够每天恩上加恩，力上加力，主的恩典与平安与你及你的家人同在。下面我们一起来读这一本中国电影出版社出版，由美国的史蒂夫·塞因特所写，朱越南及马小瑶共同翻译的《奥卡人的心声》。我们今天要进到这一本书的第十章《步步为营》最后一个部分，还要进到第十一章《终点城》，一起来看这一本《奥卡人的心声》。终于渡过了最后一条小溪，这是我后来才知道的。我们沿着小路翻过一个小丘，从丘顶附近绕过一个小溪谷，下面是大约30米长的一片草地。我们终于来到达莫因塔多了，虽然离目的地只有几十米远，但我不敢肯定自己那双快磨烂了的脚能不能走过去。我想做的只有一件事，躺倒在吊床上。实际上，我可没有这么幸运。 帕阿照例呜呜呜地呼唤着，告诉达摩因塔多人我们来了。我们受到热烈欢迎，并被直接领进跑到东边的小学堂里。我渴望能有一张极其舒适的编绳吊床，不过粗糙的木板也能将就。我背靠粗糙的墙壁，瘫坐在地板上。但愿谁都别管我，让我一觉睡到第二天，而那是不可能的。在达摩因塔多，我只认识一位叫派克的老勇士。我在雷切尔姑妈的葬礼上见过他。我记得那时他的腿极度肿胀，里面寄生着丛林苍蝇生下来的蛆虫。现在派克的腿痊愈了，他正和加巴埋头说些什么事。我听他们谈到了次摇，派克似乎想要我们给一个小女孩看看腿。她被次摇尾巴上的毒刺扎伤了。我有一次在海边踩上一条次摇，至今还记得那无法形容的痛。这个女孩早就过了受伤初期的疼痛阶段，次摇的毒液使伤口一旦坏死了，没有抗生素的时候往往是这样。肌肉腐烂以后，在女孩腿部留下了一个充满脓液的深坑。我从雷切尔姑妈家里带来了一小箱医疗用品，大家似乎都盼着我大显身手。于是我让女孩趴在她妈妈的大腿上，好让我俯身检查她的腿。我尽量表现得好像自己真的知道如何帮助她似的。我刚一跪下，腿就开始抽筋。我拖上边上的一块木头坐下来，伸直双腿，把女孩的腿搭在我的大腿上，然后开始用一柄长长的刮尺检查伤口。脓液总是粘在刮尺上，我不得不用一块纱布擦了又擦。就这样，洞越来越大，最后大到我能把大拇指整个伸进去。我为她清理伤口时，腐肉的气味扑鼻而来，我强忍着才没有吐出来。我太全神贯注了，根本没去想女孩一定疼得要命。令人吃惊的是，她自始至终没有退缩一下，也没有吭过一声。我正在进行这次的小手术，突然听到背后有人向我快步走来，脚步声很响。还没等我看见是谁在搞突然袭击，就有人抓住了我的双肩，一个劲儿的把我的头往他的胸脯上撞。我的双手满是脓液和脏东西，帽檐太低，看不见突袭着胸脯以上的部位。不过我确实看清了他脏兮兮的 T 恤上写的字样，写的是乔达克。这位老勇士总算伸直了胳膊抓着我，他那空洞洞的耳垂离肩膀只有几厘米，他的头发灰白，在瓦达尼人里很少见，显然他已经很老了。从他的表情能看出，他见到我很高兴，用胸撞击我的头是他欢迎我的方式。他连自我介绍都没做，就立即开始讲他显然很关注的事情，大家听得不亦乐乎。原来他听说有个又高又瘦的外来人，除了长相没变，其他地方都变得跟瓦达尼人一个样。他告诉我，虽然我已经跟他一样老了，他还是很高兴见到我。他想让我知道，以前他杀过人，但现在已经不这么做了，所以我没什么可担心的。而且他和雷切姑妈说过，他很想认识我，还保证不会刺杀我，也不会让下游部族的其他任何人刺杀我。后来我得知他叫瓦卡纳，显然瓦卡纳不认为头撞胸脯违背了他不伤害我的承诺。我太累了，没精力计较这些了。我知道如果不歇一天，我是无法再那样奔走六个小时的。于是我接受了瓦卡纳的邀请，打算第二天跟他一起喝大椒糊糊，吃吼猴肉。晚餐时，派克的家人给我们端来了煮树薯和叶子包着的鱼，我往上撒了不少盐，以补充一路上出汗损失的盐分。我对大多数瓦达尼食物都很感兴趣，但有几种实在无福消受啊，比如活生生 蠕动着的肥硕树躯，我也不太喜欢预先咀嚼过的树树糊糊。为了制作这种日常饮料，瓦达尼女人要把树树根煮熟捣烂，就像做土豆泥一样。与此同时，他们把一团团树树泥放进嘴里掺和唾液，再把沾满唾液的树树泥吐回碗里搅拌，开始消化过程，然后又往嘴里放进一团。这样做成的食物能迅速补充能量，然而如此一来，食物就会生出一种怪味道，而我宁愿自己咀嚼消化。还有几种美味也让我无法消受，但猴肉和鳗鱼很合我的口味。吃饭的时候，我想起昨天晚上在托纳帕德与寇米的一席谈话。寇米告诉我，戴鸟威和尼芒加刺死了嫩基威，又补充道，我为了学刺杀也跟他们去了。这个惊人的消息好像是他随口透露出来的。寇米是老基吉塔的儿子，他比我大不了多少，我一直以为他从未参与过刺杀，但我错了。我恍然大悟，原来达莫因塔多正是嫩基威遇害的村子。寇米知道我要去达莫因塔多，所以决定将实情告诉我。那时老勇士刚刚开始教导寇米如何埋伏并刺杀敌人，显然有传言说嫩基威正谋划刺杀吉基塔，于是吉基塔的人组织成一支小分队，打算在嫩基威下手之前先把他杀死，而在当时他们得逞了。在我来到的那一晚，天刚刚黑下来，我就准备熄灯睡觉了。其实唯一的灯就是我们随身携带的蜡烛，大多数瓦达尼人家用做饭的火照亮就足够了。他们把宝贵的手电筒省下来晚上出门用，特别是捕猎夜行动物的时候。科巴拿出毯子蜷缩在里面，倒头就睡了。我花了几分钟铺床并穿上多带的衬衫，因为丛林的夜晚会变得很冷，雨林就像一个覆盖数百万平方公里的巨型冷却器，水分从潮湿的地面大量蒸发，带走了闷热空气里的热量。太阳下山后蒸发仍不停止，想睡得舒适的话，人们就得穿上衣服，浑身裹着毯子躺在吊床里，脚边燃起一堆火来取暖。我无法想象瓦达尼人在没有衣服和毯子的时候是怎么熬过丛林之夜的。我猜想他们总是好几个人挤在一张吊床里睡觉，而且让火整夜燃烧，也许就是这个缘故吧。我安顿下来以后，帕阿和加巴还在折腾，最后我忍不住打开手电筒看他们两个在干什么。那两个家伙正在我们寄宿的这间破教室里搭一顶小帐篷，看来屋顶肯定会漏雨，他们真是有备而来。后来我才明白，搭帐篷一定是为了避免蚊虫叮咬，以防患上热病。我特意不带任何使自己有别于其他三名旅伴的装备，我想如果他们为了我的缘故要冒患疟疾的危险，我也要和他们分担风险。我羡慕地看了看帕阿的帐篷，问他，现在蚊子咬不着你们了？他回答说，现在吸血蝠咬不着我们了。我把吸血蝠忘得一干二净，帕阿没有邀请我和他们一起住进小帐篷，这让我有些意外。后来我才想通，帕阿自然以为既然他有帐篷，我肯定也有，假如我没有带来，一定是因为不想用。既然我明显不想用帐篷，干嘛还要提议跟我合用呢？帕阿告诉我，达莫因塔多有很多吸血蝠，经常咬人和家畜。这个信息来得真及时，我得做好防护再去睡觉。我穿上袜子，希望我的大脚趾能安全过夜，这是吸血蝠特别喜欢咬的地方。我又戴上帽子，把备用的裤子搭在头上，保护另一处吸血蝠喜欢光顾的地方。不知睡了多长时间后，我被加巴叫醒了。 他要借我的手电筒好去上厕所。既然醒了，我决定跟他一起去。回到只有一间屋的校舍里，我发现深色的脚印朝着门口延伸过去。脚印从帕阿的帐篷开始，拐到我睡觉的地方，又延伸到门口。是血，加巴叫道。再一抬脚，果然他的右脚沾满了正在凝结的血，到处都是血，连帐篷里也有。他成了吸血符的夜宵，可吸血符得到的只有薄薄一层老茧，因为科巴的脚像皮革一样坚韧，吸血符大概也猜到了，于是飞去寻找容易得手的猎物。我终于又睡着了，用作床垫的木板又硬又粗糙，我的后背和身子侧面都麻木了，我因此又醒了好几次。很快天亮了，吃了比晚饭更多的食物，又喝了一些漱漱糊糊。我说过自己实在不喜欢，但并没有拒绝，因为我明白不知要过多久才会再有东西吃。然后我们去卡瓦纳家，我正在吊床上休息，听帕阿和卡瓦纳热烈地谈论着打猎的事，他们说得太快，我有点跟不上。这时我在瓦卡纳家的屋角发现了一个铝制的喇叭筒，于是捡起来仔细端详，它看起来像是指挥群众时使用的手提式喊话器，就是在学校搞活动而又没有广播设备时使用的那一种。我问这是什么，他说我们也不知道。我再问你们从哪儿弄来的，卡瓦纳回答丛林里，我打猎的时候捡的。这回帕阿答话了，从飞机上掉下来的，卡瓦纳就是在那儿找到的。我琢磨着为什么有人会带喊话器在瓦达尼村子上空飞过，又怎么可能把它丢下去呢？是石油公司吗？帕阿回答不是石油公司。那是谁呢？帕阿不耐烦了，他说难道不是你的父亲很久以前坐在木峰里从这儿飞过，用这玩意儿冲我们喊话吗？我不是亲眼见到他了吗？他丢下他，卡瓦纳捡到了。可是我爸爸怎么会在达莫因塔多附近飞行呢？帕阿解释道，你父亲在这里给我们礼物，那时我还没长毛呢。他不是说没长毛发，而是指那时他还没到青春期。我恍然大悟，说我父亲在这个地方从飞机里给你们礼物，这里一定是爸爸和他的同伴取名为棕榈滩的地方。这一小片空地上有几间茅屋，从壳牌石油公司在阿拉胡诺的废弃营地飞过来只需15分钟。我爸爸和爱德叔叔每周到这儿给瓦达尼人空投礼物，非常方便。他们想与族人建立友好关系，然后再尝试面对面接触。他开始对我详细描述爸爸飞临村落时的情形，卡瓦纳一家专心听着，要是我能多听懂一些帕阿说的话就好了。我从小就对爸爸每周去给奥卡人送礼物的地方很好奇，那些日子太令人兴奋了，我非常渴望爸爸能带我一起去，但他告诉我还不能带我一起飞，除非我学会游泳，在丛林里不能渡河就哪儿也去不了。假如我跟爸爸一起去，万一要迫降就得靠游泳逃生。此外我现在知道自己会给爸爸添麻烦的，而当时我还自以为是他的得力助手呢。39年过去了，我来到了从小就向往的地方。您现在正收听的是由良友电台制作的书香远地节目，我是刘文。和你一起读的这一本书是由中国电影出版社出版，由美国的史蒂夫·塞因特所写，朱彦南及马小瑶共同翻译的《奥卡人的心声》。下面为你送上这一首诗歌《展开生命的翅膀》。
当我遇见你，我生命不一样，从夏夜能看见，从贫穷变为富足，走过荆棘的道路，都不能隔绝我对你渴慕。让我的生命全然献在你脚前，每时刻为你而活，跟随主你的脚步，在生命每个角落彰显基督的大爱，活出
奥卡人的心声这一本书中看完了第十章步步为营，也进到了第十一章终点城。在下一回我们会继续把这一章看完，不要错过了。来到节目尾声，要和你说再会喽。再次邀请书香家人，若是听完节目之后有任何的感想，或者是有需要留文为你祷告的事项，都非常非常欢迎你写信来给我。来信请你寄到书香园地的专属电邮信箱，汉语拼音书香 @良友.net。 我们下回节目时间再会，愿神赐福保护你，拜拜。
让我生命的每个故事画出你